接下来这个讲座我要来跟你分享我自己觉得很有效率的一些运作原则和时间管理的方法，他们都是很实际就可以去做的方法，只要你做马上就可以看到成效。我常说提高效率绝对不是把一件事情变得更复杂，或者你会需要先学会某某某某东西你才能够有效率，像是我一定要用很流行的软体或是很高端的系统我才能够做好资料管理或时间管理，这并不是真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其实就是去做就对了。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个人很真实的实战经验要来跟你分享。首先跟你分享呢我个人常用的三个工作原则，这些心态和方式可以帮我自然而然的加速行动。第一个，能够今天完成就不要留到明天。我常常会把自己今天的工作落实完成，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那如果我还有余力的话，我就会把未来的工作往前挪，加速完成它。例如今天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真的没办法如期完成的话，我就会调整未来要休息的时间来补足我今天工作的延误。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其实我是一个很希望有充足休息时间的人，我并不希望我的休息时间被挪来一直工作，所以我反向的激励自己，只要我很快的把工作完成，我就不需要去加班。像过去呢，我在不同的公司工作，我就是一个不加班的人，所以我会加速在我有限的时间内快速的完成所有的行动，绝对不让我自己拖拖拉拉到晚上才在那边完成今天应该完成的工作。那我觉得用在居家工作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就如同我们前面讲座所讲的，设置好一个休息时间就像是下班时间，那在那之后是要好好的休息，所以上班时间好好工作，下班时间好好休息。第二个呢，是当这件事情不是今天要做的，我就会立刻马上为它决定要完成的日期，并且将它放在未来我要做的那个日期行事历上，然后就在今天把它忘了。当然我不是真的把它忘了，我只是想要表达我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聚焦我的注意力在今天需要执行的工作上，而不是分散我的注意力去担心未来才要做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坐在那边想东想西才会浪费掉时间，所以我会切割好什么是今天要做的，把注意力放在今天要完成的事物上，然后呢把未来要做的事情留到未来再去关注再去想它。再来第三个，每件要做的事情都要记录下来，并且立刻为它决定一个要做的时间，不管这件事情多大多小或是多有弹性。在过去呢我是用写的，那现在我会用一个软体来管理，但不改变的是呢，我都会将我要做的事情写下来，然后当我完成的时候我就会打个勾来代表我完成它。不管大小事情都写下来，是帮助我自己会记得每件要完成的事情。当我每完成一件事情就打个勾，是给我自己的一种成就感，代表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那会在每件事情上面都决定一个要执行的时间，是让我自己不会在同一个时间点内规划两件事情，造成其中任何一件事情被忽略，或是这可以避免给我自己混乱或急迫的感觉。那运用了上面这三个原则来处理工作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井然有序，那工作的具体目标被照顾到了，细节也被照顾到了，时间掌控也被把握到了。接着呢，在实际居家工作的运作纪律和时间管理上，我有三个方法要教你。第一，将自己的工作依照重复性来归类，将自己的工作项目呢每天会重复的，像是举例早上呢有晨会要查看报表，或是每周呢会重复有一次产品会议，或是每个月呢会重复的有业务部门会议，或是每季会重复的，每半年会重复的，每年会重复的等等。将这些固定的项目呢写下来，并且为它决定跟安排某个时段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它就会成为你管理固定工作的一个运作模式。我来举一个例子，假设我每天有两项固定的工作，第一个是早上的晨会， 那它通常都是落在9点到9点半之间。第二项呢，是制作每日的工作报表，那通常会花1个小时。那么这个项目虽然没有被要求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完成，但是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将它安排在一个固定的时段，然后不再移动。例如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然后像那些每个月才会发生一次的事情，例如像是跟财务处请款，那么也为它安置在一个固定的时段，例如是月底的某一天，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完成。当你将这些固定会重复的工作放入纪律去安排，你会发现你的时间表更在自己的掌控之下。第二个，将自己的工作项目是属于专案类别的，设置好工作进展的追踪模式。这种专案类别的工作会需要自己持续关注一些时间，举例像是客户商谈开发到签约，或是向厂商询价交货到付款，这种工作项目呢，都会有一段时间的进程，那会需要自己持续关注一段时间才能够结案的工作类别。你需要完整写下来这个专案会经历的步骤，并且将这些步骤都落到自己的行事历上，才能够确保自己在追踪进展上面不会遗漏。让我来举个例子，假设这个专案是开发客户、商谈、提交合约、收款完成。那我们先假设每一个案子都会有4个步骤，那么我就会去预期这4个步骤之间大概需要间隔多少时间，然后将这4个步骤分别落入不同的日期，以确保我在一开始这个专案的时候，我就会在我的行事历上持续看到这个专案有不同的步骤需要完成。这是一种帮助我自己控制专案的方法。再来第三个，将自己的工作中属于单次处理的项目规划某一个时段去完成它，或是利用零碎的时间去完成它。像这种单次处理的项目，它是一次性的工作，举例像是印出一份报表提交给主管，或是打个电话给某个同事询问他关于这个专案的意见等等，这是一次性的工作，并不具有上面那个项目的连接性。在这个部分呢，你可以依照自己居家工作的状况来安排某个时段去做这些事，或是利用比较零碎的时间来处理。让我举个例子，假设我工作项目里面有很多是单次处理的项目，例如呢是提供文件给某些人，或是需要打电话给一些人，这些都是单次处理就可以了。那我在居家工作的期间，下午比较容易会因为孩子而打断工作，所以没有办法一次性做超过半个小时的工作，那么我就会安排这些单次处理的工作在下午的时间完成。那早上的完整时间呢，我就会去处理刚刚提的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工作，如此我就可以确保我工作有效率，而且有工作的品质。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这个课程。居家工作呢，已经成为未来办公的趋势，如何在家工作也能够保有一致性的品质，或甚至于更能利用在家工作的优点，进而做好管理来创造更高的价值，是我希望能够带给你的。那居家工作要如何做好时间管理，主要就是在这3个面向要做好管理，也就是处理好自己，处理好环境，处理好其他人，帮自己建立正确的心态，并且让其他人和环境的物品在自己的控制之下，那么干扰就会减少很多。而在处理自己、环境和其他人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要建立一些有用的纪律，并且确实的遵从，是成功的关键。再来就是细部的管理，要如何安排好最顺畅的流程和项目的分配运作，这就是时间管理的细节。邀请你可以一再的重复学习这个课程，并且将讲座里面讲到的内容实际运用到你自己的工作管理上，我相信可以帮助你提升效率。那在处理人的部分是最有挑战的，但是掌握一个原则，有任何改变的时候先沟通，然后再设立一个彼此可以同意的运作原则，之后呢再去执行，这样能够避免一些没有意义的纷争、吵架或者是误解。当然呢，在沟通获得共识这件事情上， 学习良好的沟通技巧可以帮助你协调的更为顺利。我有很多跟沟通能力相关的培训和音频课程，欢迎你到 Joy to Know 的官网了解其他沟通课程。那期待下次再见到你。